第11章，埃塞克斯伯爵。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·德福铎是一个才华横溢、慷慨大方、有热情、爱冲动的年轻人。他的亲生父亲是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，父亲去世后，他的母亲改嫁给了莱斯特伯爵。后来17岁的时候，作为莱斯特伯爵的继子，他被引荐到了宫廷。伊丽莎白女王很喜欢这个高雅大气的年轻人。后来，大约就在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好消息传来一个月之后，一个对伊丽莎白女王堪称坏消息的事情发生了。莱斯特伯爵去世了，情夫去世之后，伊丽莎白女王很伤心。就在这时，莱斯特伯爵的继子埃塞克斯伯爵安慰了他。莱斯特伯爵去世的时候，另一位对伊丽莎白女王极其重要的人物塞西尔爵士也已经年迈了，而他的儿子罗伯特·塞西尔在宫廷的职位和影响力则迅速提升。大家应该还记得，虽然莱斯特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情夫，但真正掌握大权的却是塞西尔爵士。因此我们推测，这两个人一定相当不对付，相互提防甚至嫉妒。而现在他们的后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·德弗罗和罗伯特·塞西尔似乎也继承了他们之间的敌意。虽然这两个年轻人都叫罗伯特，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两个人势同水火。虽然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，但是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战争还在继续。这个时候，埃塞克斯伯爵也想积极参与其中，建功立业。于是，他曾私自行动，驾驶着一艘战舰开到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，学着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那样，劫掠来往的西班牙船只。因为私自出兵触犯了军规，所以回来之后，他立即主动向伊丽莎白女王承认错误，谦卑地请求她的原谅，还保证说以后不会再这么干了。虽然伊丽莎白女王野心勃勃，高傲自大，盛气凌人，但像其他女人一样，她也觉得自己有必要爱点什么。莱斯特伯爵死后，伤心的她便把自己的感情转移到了埃塞克斯伯爵身上。她很喜欢这个勇敢的年轻人。伊丽莎白女王对埃塞克斯伯爵似乎有一种母亲对儿子的感情。因此，当埃塞克斯伯爵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宽恕时，他立刻原谅了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英格兰国王的身份给埃塞克斯伯爵的上司下了命令，允许他主动出击。不过，与此同时，他还私下里给他的上司交代务必保证他的安全。此后的十年里，倚仗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宠爱，埃塞克斯伯爵越发的骄傲专横，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像一个无限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。虽然经常被埃塞克斯伯爵的行为惹恼，却不舍得惩罚他，更不去约束他。有一次，正当埃塞克斯伯爵准备去伊丽莎白女王的宫殿里求见她时，他看到宫中的接待厅里正站着一个英格兰王国的大臣，接着他看到那个大臣的手臂上佩戴着一个黄金饰品，这是前几天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赏给他的。于是埃塞克斯伯爵就走上去问道，哈，你胳膊上佩戴的是什么？那个大臣自豪地回道，这是女王陛下的恩赐。埃塞克斯伯爵则哈哈大笑，接着毫不客气地出言讽刺道，要我看呐，这是女王陛下给傻瓜的赏赐。 埃塞克斯伯爵的话惹怒了这位大臣，他不允许其他人这么嘲讽自己的荣誉，于是他向埃塞克斯伯爵提出了挑战。他要和埃塞克斯伯爵决斗，埃塞克斯伯爵正求之不得呢。于是，他们在一个庄园里展开了一场决斗。最后，埃塞克斯伯爵不敌落败，还在决斗中受了伤。得知此事后，最开始的时候，伊丽莎白女王很担心埃塞克斯伯爵的伤势，但是当她得知他的伤势不严重时，他又开始幸灾乐祸了。在饶有兴趣地了解完整个事情的所有细节之后，伊丽莎白女王说道：“年轻人啊，总是这么骄傲，不吃点亏，他是不会长大的。不吃点亏，他们总是难当大任。”虽然埃塞克斯伯爵经常惹伊丽莎白女王生气，但伊丽莎白女王对他的宠爱依然占据着上风。后来，伊丽莎白女王专门给他一枚戒指作为护身符。她向埃塞克斯伯爵承诺道：“无论何时，只要你身处险境，你便可以派人把这枚戒指送到我手里。见到了这枚戒指后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救你的。”接过那枚戒指后，埃塞克斯伯爵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。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之间的矛盾不断，但那些都是小矛盾，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争吵。可是有一次，因为爱尔兰的叛乱，他们两人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执。当时，为了报复英格兰，西班牙人煽动爱尔兰人发动叛乱，反对英格兰的统治。为了维护统一，英格兰立刻出兵爱尔兰，准备武力镇压叛乱。就在此时，埃塞克斯伯爵想推荐他的一个朋友担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，不过伊丽莎白女王另有安排。后来，虽然埃塞克斯伯爵说了很多好话，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为所动。终于，埃塞克斯伯爵这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爆发了。生气之后，他开始以轻蔑的语气说话。听到这种口气之后，伊丽莎白女王也爆发了。她快速走到埃塞克斯伯爵面前，狠狠地扇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。之后，满眼怒火的他还对着埃塞克斯伯爵吼道：“滚出去！”被扇耳光之后，暴怒不已的埃塞克斯伯爵立刻站了起来。当时，他手紧紧握着剑柄。见此情景，他旁边的人立刻抱住了他，夺下了他身上的佩剑。之后，埃塞克斯伯爵挣开了那些人，大步离开了现场。走之前，他说道：“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，也不愿意忍受这样的侮辱。即使亨利七世也不能这样侮辱我。要知道，亨利七世可是这个王朝的开国君主，是高贵象征的化身。”事后，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们一边努力安慰、开导他，让他平静，一边努力劝说他，希望他能够向伊丽莎白女王道歉，寻求她的原谅。他们说：“无论你有理还是无理，无论你是对是错，你都应该道歉。如果你是错的，你是向正确低头；即使你是对的，面对女王陛下的时候，你也需要屈从于需要。”虽然埃塞克斯伯爵也明白这些，但他就是做不到。他说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老女人，我已经受够她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就经常受到这种不公正的，甚至是残酷的待遇。我很清楚，作为英格兰的伯爵，我应该向女王效忠。可是，我不是她伊丽莎白的仆人啊，我是英格兰的贵族。她扇我那一巴掌，让我觉得，在她心里，我就像一个最卑微的仆人。她那一巴掌 不仅打在我的脸上，更打在我的心里。现在我的心在滴血，我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很痛。虽然他们的矛盾没有完全消除，实际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两个人已经很难回到当初的状态了。但是埃塞克斯伯爵还是向伊丽莎白女王道了歉，而伊丽莎白女王也原谅了他。之后又过了一年，伊丽莎白女王任命埃塞克斯伯爵为爱尔兰总督，命他前往爱尔兰评判。赶到爱尔兰后，虽然埃塞克斯伯爵调兵遣将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评判工作，但是不知为何，评判的效果并不好。不过就在这时，叛军的头领地龙想和谈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地龙和埃塞克斯伯爵来到了一条小河边，在河的两岸展开了一场谈判。不过谈判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。最后，伊丽莎白女王也有点不耐烦了，为此她给埃塞克斯伯爵写了一封信，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件之后，埃塞克斯伯爵即刻产生了亲自回英格兰的想法。他想以这种方式讨好她，说干就干。于是这位爱尔兰总督在没有命令、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离职守，抛下了自己的军队跑回了英格兰。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宫殿后，埃塞克斯伯爵不顾一路奔波的疲惫，也不管自身的狼狈，更忽视了其他人的阻拦，强行冲到了伊丽莎白女王面前。之后他直接跪在她面前亲吻她的手，以这种方式表达她的敬意。虽然埃塞克斯伯爵的突然出现令伊丽莎白女王大为震惊，但他还是亲切地接待了他，或者说，埃塞克斯伯爵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亲切地接待了他。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后，伊丽莎白女王便让埃塞克斯伯爵离开了。离开宫殿的时候，埃塞克斯伯爵还在沾沾自喜呢，他觉得自己赌对了。可是很不幸，他赌错了。当天伊丽莎白女王便下达了逮捕埃塞克斯伯爵的命令，把他送进了伦敦塔，还禁止任何人探望他。最终，埃塞克斯伯爵不得不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。在伦敦塔里，埃塞克斯伯爵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与此同时，伊丽莎白女王则希望他低头，只要他低头，他就会把他放出来。见埃塞克斯伯爵迟迟不肯低头后，伊丽莎白女王命人隐晦地告诉他，如果他能够求饶的话，伊丽莎白女王会立刻把他放出来。不仅如此，伊丽莎白女王还会让他官复原职。可是骄傲固执的埃塞克斯伯爵就是不肯退让。这种情况下，伊丽莎白女王便不断地给他施压，压力越重，埃塞克斯伯爵越不想屈服。不仅如此，随着压力的增大，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情感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后来有人向伊丽莎白女王汇报说，埃塞克斯伯爵患病了，很严重。一瞬间，伊丽莎白女王便有点慌了，于是她立刻派出了8位医生，命他们前去治疗埃塞克斯伯爵。与此同时，她还让人做了一些肉汤，命其中一个医生给埃塞克斯伯爵带去。另外，伊丽莎白女王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即派人告诉埃塞克斯伯爵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伊丽莎白女王早就去看她了，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允许身为英格兰女王的她这么做。最后，虽然调查审理埃塞克斯伯爵一案的人判定她有罪， 但是伊丽莎白女王还是特赦了他。特赦再加上之前的情况，他们两人的关系似乎能够恢复如初了。